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呢又过一个礼拜和大家呢又开始讲新一个礼拜的这些节目的内容。那么在过去的这个星期里面呢，我抽了一点时间啊到香港，那个在香港呢主要是有三个比较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去看这个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啊，这个香港啊，巴塞 Hong Kong 啊 Art Basel， 巴塞是瑞士的一个城市的名字，它组织了一个世界最大的这个现代艺术的商业的会展，那么每年呢在瑞士的巴塞尔举办一次，然后第二次呢在这个美国的迈阿密举行一次，第三次呢就在香港举行，所以呢它就叫阿巴索，第二个叫阿巴索迈阿密，第三个叫阿巴索 Hong Kong。 阿巴索 Hong Kong 呢有好些年了，我记得好像是我都看了它起码有六届到七届了啊，我要是没记错是2018年第一届，那到现在为止2024年应该就好多届了，其中我大概有一届没去。那么对于我来说呢，这个看这个展览呢还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每年想了解全世界的当代艺术的这个市场的情况或者当代艺术的发展的情况，这个最好的这个窗户呢就是阿巴索啊，所以阿巴索 Hong Kong 呢是比较特别的。不过呢阿巴索这个在香港的这个展览呢近年以来呢已经变得越来越热，就是中国国内的很多的艺术家艺术爱好者都涌去看这个阿巴索，因为毕竟这是亚洲最大的这个当代艺术的展览啊，它也是展销了，等于是大家做生意的地方，但是很大，在香港的这个湾仔的这个会展中心啊，整整占了两层楼，那个内容非常的多。所以我前两年去呢就是作为一般观众去，那么在里面走呢就觉得呢走不通，人太多了，也就没有办法呢平心静气的看看艺术品。所以今年呢就是参加了这个他的预展，预展呢就是给那些买卖的人和这些文艺批评的人做艺术展览馆的人就专家看，所以人呢就少多了，特别是最高的那一层好像是三层吧，那个是老的那些稳健的画廊，这个二楼呢基本上是新进的一些画廊，那么三楼呢就更好看啊，所以我大概也花了整整一整天的时间去看，对自己呢也是一次充电。那关于阿巴索的这段故事呢，我想呢我今天呢就不先讲，因为我这个做了很多笔记，我想呢用一个时间和大家讲讲这个香港的阿巴索，并且呢和从这个展览里面看看世界艺术的发展的情况和艺术的这个市场的情况，我们会专门做几节的节目呢和大家讲。第二个事情，我这次去香港呢是去参加了这个香港故宫的一个论坛啊，香港有一个新刚刚完成的故宫博物院的香港分院啊，就是由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每年借一部分展品给他们在香港展出，都是很好的精品。那么除此以外呢，因为那个建筑很大，在西九龙的文化区，所以那个地方呢占了很大一个地，里面有一个当代艺术馆叫 M Plus， 叫 M 加啊，这个是当代艺术馆，那个我们又另外再讲。那么另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艺术的设施，非常大的一片，这个故宫呢是其中的一个，叫香港故宫，那个建筑呢是一个现代建筑，那个里面呢有很多的活动。那这一次呢是搞了一个论坛，是关于这个时尚设计的论坛。那么这个发起论坛的是上海当代艺术馆啊，上海当代艺术馆在上海的人民公园里面啊，这个艺术这个上海当代艺术馆呢就和故宫合作，就在香港做了一次论坛，邀请了很多很重要的文化人物，那么对公众开放。那我呢被他们邀请 也上台呢去回答了问题，讲了话。那这个是第二个活动。那么第三个活动呢，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去看了一场非常好的香港这个交响乐团的一个音乐会，是由一个拉脱维亚的一个指挥的。那么其中很震撼的就是他演出了苏联的这个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乐，那么整个都非常好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三段的文化活动都集中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所以呢我也挺忙的啊，也在那里。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那当然呢就没有办法顾及这个节目里面的新闻，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呢要把过去的这个一个礼拜的这些重要的世界上发生的事呢，我先捋一捋，所以叫新闻啊综述。第一件这个新闻啊，我今天讲的就是还是关于这个莫斯科的那个音乐会的那个屠杀事件。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天了，22号。那个当时莫斯科郊外的有一个音乐厅，有这个恐怖主义分子开枪打死了这个140多个人啊，现在准确的数字到我手上是143啊，但是呢还说有很多受伤的人呢还处在这个抢救状态。那么现在数字会不会继续增加不知道。那么这个呢应该是俄罗斯历史以来的死亡率的这个最高的恐怖主义这个活动之一。上一次是2004年的，当时是这个车臣的恐怖主义分子劫持了这个巴斯兰一个学校啊。那么这个那次呢死的人更多，那这次死了146，那是143，这也是很大的。这个节目呢我跟大家讲过。那么这个现在的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到底是谁杀的。我当天就讲了那个伊斯兰圣战组织，就是 ISIS 伊斯兰国，这个事情一发动以后就宣布是他们负责的。那么并且呢这个俄罗斯现在已经抓到了这个其中的凶手，据说抓了11个人，那么其中开枪的大概有4到5个也抓到了。那么这几个人呢也都出现在电视的屏幕上面，但这几个人呢都给打得不成人样子了，也就是知道俄罗斯人呢他动手很厉害，抓到人以后呢就打，有一个人的耳朵估计给切掉了。那么这几个人呢现在都上了法庭，那么打得非常厉害，那么他们呢就是说是这个恐怖主义分子。那这几个人事实上他们都是俄罗斯的这个在中亚的一个盟国，原来是苏联的加盟国叫塔吉克斯坦的人。那么从各方面的这个消息来看呢，这个基本上可以肯定就是说这个是的确是伊斯兰的这个极端分子做的啊，这个杀人开枪的这些人也都是信伊斯兰教，那并且呢对俄罗斯人非常仇恨。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上一段节目跟大家讲过，就是美国大使馆很早知道这个消息，并且警告了这个俄罗斯的方面，说会有可能有会有这个袭击，俄罗斯呢嗤之以鼻。那么这几天啊，到了现在，今天都已经接近了到快礼拜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看见俄罗斯的论调呢，还是认为这个事情是乌克兰和西方指使的，这个就有点也合乎他们的逻辑，但是对我们来说很难以想象。因为在莫斯科发生了一次恐袭，针对的是无差别的这个信基督教的教徒，俄罗斯人都信东正教，是基督教。那么这些人呢自己说了自己是这个他们属于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极端分子，并且这些人呢都是塔吉克斯坦来的，任何的审问也没有审出是乌克兰指使。他们说他往南跑是要跑进乌克兰，但是现在的消息说呢，他们呢白俄罗斯说了他们是想从白俄罗斯跑，那么白俄罗斯它比较大，所以呢从这个路程上从莫斯科往南就是白俄罗斯。现在呢普京一口咬死说他们要到乌克兰，这些呢都是一些很奇怪的，就把这个事情呢把它联系起来。那么并且呢在俄罗斯的电视网上面还放了一条假的新闻，就是说当时有一个那个 现场，就是在那个音乐会的那个攻击现场，那个是有一个乌克兰的一个官员跪在那里指挥。我觉得这些其实上都是俄罗斯要把这个水啊引到乌克兰，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件的大新闻呢、啊。那个当然俄罗斯呢，他不光是说他把这个事情他规定了以后呢，他现在开始了大规模的这个无人机的轰炸，炸这个乌克兰，因为他逻辑上很通啊。乌克兰你支持的这个恐怖主义分子不到莫斯科的音乐厅杀了我们143个人，那我就要打你的基辅，所以现在呢又大规模的轰炸。在过去的几天里面，俄罗斯呢扩大了对于这个基辅的轰炸，主要是炸这个能源设施，炸这个国家的其他的这些能源设施。那么并且呢有些这个巡航导弹呢都已经飞进了波兰的领空，波兰的这个战斗机呢都起飞来拦截，所以这个俄罗斯呢大概是有一个计划的这件事情。当然网上有人说这个屠杀事件是俄罗斯自导自演，我不会觉得这么极端，但是俄罗斯把所有的在国内出现的恐袭问题都引向乌克兰，这是俄罗斯的一个做法。因为呢我普京也希望能够快点把这个乌克兰搞下来，所以呢他必须把脏水泼到乌克兰，这个乌克兰呢就能够跟他背锅。那个今天我讲到的这个就是这个第一条消息吧。啊，第二条消息我们今天看到呢我选一选了，今天有几条消息。第二条消息就是英国的最高法院今天呢是给了一个裁决。我们大家记得几年前有一个应该是从澳洲来的一个人呢、啊、这个人大家都已经忘记了，叫 Julian Assange 啊。Julian Assange 呢他呢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网络叫 WikiLeaks, 叫 WikiLeaks 啊。WikiLeaks 就跟维基百科没有关系，他就是叫 WikiLeaks, 专门呢把政府的文件泄露在那里公布。所以呢这些泄露的文件呢这是攻击就是把美国政府的很多文件因为他通过这个黑客的方法拿到了，就在网上泄露，就引起美国呢这个愤怒，因为这个有很多是国家机密，威胁到很多跟国家这个安全有关人的生命。所以呢这个 Julian Assange 呢就一直躲在一个南美洲国家在英国的大使馆里面躲了好几年。后来呢最后的出来了以后，他现在呢在伦敦呢这个英国呢就要决定要不要把他送回美国。那么美国呢是要求把这个人送回美国来审的。那么但是呢这个上个礼拜五英国的最高法院呢就给了他更多的时间，因为英国的最高法院的解释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他要送到美国去能不能会接受到比较这个公正的审判。那个大家西方国家都有这样的啊，就是说你不管你犯什么样罪，你不能拿酷刑啊，拿逼供啊，你必须有这个所谓 fairness of a trial, 也就是说这个审判过程是公正的。而英国的最高法院呢是怀疑美国呢他做不到很公正，所以呢英国最高法院怀疑美国，所以呢现在英国最高法院呢就给这个 Julian Assange 呢更长的一点时间啊，在英国这个可以待一下。Assange 呢我估计他也想逃啊，他想逃出英国，但是你想英国呢就好不容易把你从这个南美洲的一个国家的大使馆一出来以后抓了以后，我怎么能够把你放呢？因为你这个是专门是搞黑客攻击的这么一位出名的人士，并且已经泄露了大量的机密，这个机密除了美国以外也有英国的机密。但是作为英国的司法系统呢他还是讲究这个司法的公正，所以呢把阿桑奇呢又给他时间啊，这个呢就是现在阿桑奇的这个情况。那个我们看这个新闻呢好几条，美国和日本那个现在呢又签订了一个新的一个合作，这个合作呢是跟岸田文雄和美国的国务院之间的一个合作。那么这个岸田文雄 访问这个白宫，这是准备在4月10号访问白宫。访问白宫的时候，这个双方面要签订一个合约，也就是下个月。那么这个呢，主要呢就是要把这个日军和美军的这个我们说指挥系统要重新把它进行整理。那这个条约4月10号的条约大概就是为了这个。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回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我今天呢，把这个今天的节目的总的题目呢叫做琐事综述，那就是过去这个还有未来即将发生的一些事情做一个综述。说时事也算，但是里面杂七杂八的都有。那第一段就讲了这个恐袭，俄罗斯呢还是一口咬定是乌克兰在背后搞的，甚至说是美国在背后搞的，所以呢对乌克兰呢发动了新一轮的这个导弹袭击，是第一个的比较大的消息。第二个呢就讲到这个曾经泄露这个美国的还有英国的德国的机密的这个 WikiLeaks 这个头头啊，这个 Julian Assange 在伦敦这个伦敦呢这个最高法院要判决要不要把这个人呢送到美国因为美国要求引渡他。但是呢这个上个礼拜五我看见英国的最高法院就判这个阿桑奇呢还可以再等一下的原因呢，就是要英国必须确认美国的法院他的审判是公正的这个就是一些演戏了。这样呢这个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是日本的首相这个岸田文雄呢这个过一个礼拜要来美国，就是4月10号要访问白宫，他要跟这个 Joe Biden 去谈的事情呢就是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合作要更加的紧密，其中呢就是包括一个重建这个领导这个信这个网络，也就是 commanding train 也就是说这个指挥从最高到基层的这个指挥网络，签订这么一个事情。那么但是呢与此同时呢这个日本呢这个内阁他们现在呢就是开始签订了一个新的一个法令，这个法令呢就是日本呢和英国和意大利在合作的这个战机，这个战机呢这个日本的内阁呢是已经是签了这个合同，并且呢这个战机呢是要继续的开发，也就是日本和英国意大利开发一些新的这个战机。那因为日本呢是觉得自己的亚太地区啊它的地位岌岌可危，所以呢要加快这个国防的这个建设。那刚才我们讲到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小新闻了。那当然呢大家说这个上一个礼拜的大新闻之一就是那条船嘛那条新加坡籍的船一头撞上了这个巴尔的摩的一个桥，把这个公路呢695号公路就整个撞断了。那这个公路呢就不得了，因为这个公路呢从美国的南到北的一条主要的干道就给这条集装箱船呢就撞一下就撞断了，撞断呢这个维修呢得很多天。那这件事情呢大家都知道，我也跟大家讲过，不过这件事情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了，因为这个桥要重建这个需要很多的钱来盖。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为什么你在讲这个时候呢讲到要钱呢，这个因为这个桥啊是属于联邦的桥，是联邦的公路系统网的一个，那么联邦政府呢要拨钱去赶快要把这个桥修理好。但是呢大家知道到现在为止美国国会的共和党和这个民主党的议员呢还没有能够通过这个1.2万亿美元的这个预算的法案，搞到现在还没有通过。我从去年讲每一次都是临时的开放可以用，但是总的这个财政开支它还是没有通过。所以呢这个财政开支如果不通过的话，这个修桥的钱就没着落，那么这条公路呢就要断。所以呢到现在为止怎么办呢，这个 Joe Biden 最后呢就开始想办法呢就想签了一个合约。 这个合约呢，就是说我们能够无论如何，这个政府得开门啊，这个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谈了这个 Joe Biden 的努力的要求。因为如果共和党和民主党他们不谈好这个联邦政府的开支法案，美国政府又得关门，政府关门呢，预算没通过，这个桥呢就没有办法修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消息。那么当然呢，在目前这个时候啊，这个很难说啊，可能为了修桥，联邦政府可以动用一些紧急的法案，但是作为这个政府的最大的一笔财政的预算，到现在呢还没通过。所以呢，讲起来一个桥段呢，跟这个美国国会其实有关系，国会要不开启这个$1.2 trillion 这么大的一笔预算，那么这种紧急的这个联邦工程的钱都不知道从哪里落实，这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了。但是这个桥一断以后，后面出了很多的这种谣言。我现在呢就看新闻特别注意，就大家要非常小心，就这种谣言它出来啊，它没有规律的。那第一个，这个桥被撞断的时候是因为船上停了电，然后马上就说有这个黑客攻击，把这个船呢故意让它撞上这个墩子，这个我觉得就很难相信，就是丧心病狂，这个丧心病狂的人也不会用这么一条东西把美国的国家公路给它撞断的。如果这样断，你这个不得了啊，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可信度很低。第二个呢就更离谱了，就说这个事情呢跟那个刚刚去世的我们前面讲过这个 Angela 啊，就是这个春节过世的，说跟他的那个船运公司有关。那么我查了一下，这条船呢叫达利，是新加坡注册的轮船公司。事实上呢，跟这个我们说这个没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个赵小兰、赵安吉他们的家庭的这个公司，他并不拥有这个达利这个轮船的公司，新加坡公司。这些事情呢，把它这么一牵起来，一个是黑客攻击，一个说是他们赵家的这个船，那么这些事情连起来呢，就很符合阴谋论的这个思维习惯。但我觉得呢，凡是听到这种消息啊，一定要十二万分小心，因为这些消息里面有很多虚伪的这个成分呢，所以要非常的大家小心。那么上个礼拜还有更大的事情呢，就是 Donald Trump 要赔钱了。大家知道他到这个礼拜周末，就是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到周末，他要付这个4.5亿这个他的这个保证金啊，也就是说他要告他，那么你要上诉呢，你要交4.5亿，要这么多钱。那么这个事情呢，他现在手头没有这么多钱。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所以呢，最近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这个上诉法院呢就通知 Donald Trump， 他现在要给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保证金，上诉保证金呢降了，从4.5亿降到1.7亿，就少要他的钱。那么这个呢，就是原来也是他们说要交4.5亿，现在交1.7亿，减了一些。就 Donald Trump 呢手头的钱呢还够这个周转，这是他的第一个。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那个还有一个案子啊，这个 Donald Trump 另外一个案子，因为他要求呢他的那个所谓他曾经给过封口费啊，就是有一个 porn star 就是色情影星啊，那色情影星呢跟这个 Donald Trump 呢是有过一个给钱的性关系，等于这个色情影星就卖淫嘛。那么 Donald Trump 就嫖妓嘛，也是好多年前了。那么 Donald Trump 当时安排他的律师给了这个色情影星呢，就给了他一个封口费，大概给了我忘记大概$300,000。那这个英文呢把它叫这个说法叫做 hush money 就是不要作声。那么这个色情影星呢收了这个300,000，那就应该不作声，结果呢他又把这个事情告出来了，就这头收钱那头还要让这个 Donald Trump 呢去 面临这个诉讼。所以呢 Donald Trump 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在竞选，说能不能把这个审理啊推迟一点啊，就不要说现在审，我不说不接受审，但是稍微推迟一点。那么现在呢，这个纽约市的这个刑事法院呢就拒绝了，就是说你还是得受审。这个一大套东西联系起来就是很多策略，一个要你交保证金把你的钱全洗光，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些刑事官司是不断的一个接一个，就让你呢目不暇接，你没时间集中剂量去搞选举，大概我整个感觉就是这样。那么当然呢 Donald Trump 呢现在呢他努力的筹钱呢、啊，他现在呢想办法要找所有的钱，他呢开始卖很多东西，其中呢他有一他这个有一些这个股票呢，他现在呢就已经开始要卖了。大家知道呢，他的股票会卖的话，这股票呢还反而就开始比较值钱了，因为他拥有很多。这个我们说其中有一个叫我叫做 Trust Social。这个 Trust Social 呢是一个股票的名字，而这个 Donald Trump 在这个股票里面呢他拥有很大的一个部分，他大概市值啊大概值这个60亿美元啊40亿美元 $4.6 billion 就 Donald Trump 那边在股票里面有这么多钱。那么现在大家知道这个 Donald Trump 要卖出这个 Trust Social 这个 股票，那么这个股票呢现在见涨，大家知道它卖嘛肯定是贱卖，所以呢这个价格呢在上个礼拜就涨了 16%， 大家就看着它要丢股票。但是 Donald Trump 肯定会卖出一些这个初始搜索的股票，因为他要筹钱，否则他就没有办法度过这个官司的关了。好了，今天的这个总结在上面的几个新闻，还有几个小新闻呢、啊、一个呢就是离俄罗斯很近的一个小国家叫保加利亚。这个保加利亚呢现在呢三年里面搞第六次的选举，这个他的保加利亚呢是公平选举啊，因为在90年以后保加利亚变成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摆脱了这个原来的东欧集团，他就搞这个公投。那么现在呢就是下个礼拜保加利亚举行这个大选，这个大选呢在这个保加利亚呢是非常极端的。那这个极端到什么地步呢？一个是非常的右翼啊，右的不得了，那就恨不得把保加利亚变成一个这个完全是跟这个西方站在一起的国家，并且呢要排斥所有的这个移民啊，就保加利亚人这个国家，这个在英文叫做 far right， 叫做极右派。但是呢，保加利亚另外有一派呢，跟匈牙利差不多，就是 pro Russian， 就是支持俄罗斯，就跟恨不得保加利亚重新回到俄罗斯的阵营。这个保加利亚的情况，现在呢，波兰呢是非常的硬啊，绝对因为已经打到就家门口了，导弹都飞进国家了。那么乌克兰呢，在这个死死的这个打仗。保加利亚呢现在的内部摇动，就进行大选。罗马尼亚呢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整个由于俄罗斯打乌克兰，整个东欧的国家现在都相当的乱，大概就是产生一连串的这些事情了。上个礼拜的啊，另外上个礼拜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一个决议，要求呢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个加沙这个停火啊。那么这个事情当然一直都在辩论，不过这个上个礼拜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美国采取了弃权的方式，这是第一次啊，这个叫做 abstention 就是弃权。那个美国在以色列打这个哈马斯的这个过程里面，美国呢一向是用他的非常强有力的这个否决权来否决所有的国家提出的这个停战的要求。但是呢，上个礼拜美国呢就采取了一个弃权的方式，这是第一次美国历史上。那么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就通过了，也就要求呢加沙立即停火，条件呢就是以色列不要打，但是呢这个哈马斯要把人质还给以色列。那么这个通过了，但这个有没有用呢？这个我觉得呢这个没有什么用。 那个以色列是绝对觉得要把它打完的。我们看见在上个礼拜五这个投票以后，以色列本来有一个计划，就是准备派一个高级代表团来访问华盛顿，以色列马上就取消了这个代表团的访问。那么并且呢，以色列说我们现在呢，这个如果哈马斯这个不放我们以色列的人质的话，我们要一直打到底。所以以色列呢现在也是铁了心。美国呢是不是不支持以色列呢？也不是，美国要看着这个选民的这变化，因为现在这个支持哈马斯的人这个示威游行都闹到白宫的门口了，并且那些人打着这个巴勒斯坦的国旗，那个气势可比以色列的犹太人凶得多啊。那美国人心里有没有感觉呢？也有感觉，但是美国呢要讨好两方面，所以美国现在呢也是处在一个比较难做的一个这个状态里面。所以现在呢大概就这样。那我今天用了这个半个钟头的时间吧，把过去一个礼拜的重要事情呢就给大家过了一次。好的，我明天再聊。